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朝早呢是两堂的中文崇拜里面的诗歌呢都是唱得十分之好。咁呢我自己特别喜欢呢是刚才那首主领我经过经旷野路。这首歌呢令我呢諗返起细个喺教会长大嘅时候，嗰时呢是六年班，六年班是好多年前的事啦。咁呢那个团契的领司好多时都会带领唱这首的诗歌，这首短歌十分的喜欢。刚才 Paulus 弟兄带的时候好似呢走返去英文所讲的 memory lane， 就去大家集体回忆一下。不过呢就其实我不是很老的啫。咁呢首诗歌呢係十分嘅好啊，咁或者我哋第时有机会唱返呢啲诗歌，確实呢去藉着诗歌嘅歌词嚟到去提点我哋，我哋嘅主係何等愿意去挨近我哋，愿意嘅嚟到去引领我哋。言归正传，从今日呢个主日开始至到四月底，我哋呢都会嚟到去研习这个约翰福音，这个是我们新的一个讲道的系列。约翰福音约在这个公元第一世纪九十年写成，比其他三本的福音书呢大概迟了二十年。四本福音书对耶稣基督都有不同的描述。马太福音描述耶稣是王，而马可福音描述耶稣是仆人，路加福音就描绘耶稣为人子 Son of Man， 而约翰福音则描绘耶稣基督为神子 Son of God。 我相信大家都认识这个轮椅上的画家 Johnny Erickson Tada。 他在17岁的时候因为一次跳水意外导致呢佢颈骨折断，咁呢四肢残废。佢需要留医一段嘅时间。喺留医嘅一个嘅晚上，佢睇咗一出由布兰加士达 Burt Lancaster 主演嘅戏，名叫呢 The Birdman of Alcatraz。唔知大家有冇去过呢个地方 Alcatraz。这个呢是一个真人真事改编而成的电影，是讲及这个人，他叫做 Robert Stroud。在1940年代他呢因为犯案被囚禁在这个三藩市附近的 Alcatraz 联邦监狱。当这个 Johnny 他看戏的时候看见这个布兰加士达佢咧紧紧揸实呢个狱中嗰个嘅铁窗，望出呢个窗外，个内心咧系有一种嘅向往，向往住呢个监狱外边嗰个嘅自由。突然间，呢个 Johnny Erickson， 佢亦都觉得自己咧好似被喺度监禁住，被佢全身嘅瘫痪咧捆绑住一样。睇完戏之后，Johnny 的好朋友这个 Jackie 就去到他的床边捉住他这个瘫痪了的手，开始跟他一起唱至少在教会学习一起唱的诗歌，就是 Hallelujah 奇妙救主 Man of Sorrows。 相信大家呢或者会识唱，在我们的生命圣诗的好像132首有。这首诗的第一节是这样说的，天父爱子由天至，常经忧患遭厌弃，拯救罪人脱永死，哈利路亚奇妙救主。当他们两个唱完这首诗歌之后，这个 Johnny Erickson 就说了，没有一个人好像上帝这样能够满足我的需要，天父爱子由天至，天父不是给我忠告，不是给我理由， 或者解释，而是将他自己整个人都俾过我，满足我一切的需要。约翰福音的中心思想就是上帝将自己赐予世人。在这个福音书开始的时候，约翰就说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在希利文里面，这个道是 Logos。这个字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的意思是说话语。话语。犹太人呢对上帝这个全能创造的话语呢十分的熟悉。在这个诗，在这个的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三节，好清楚讲到上帝呢是用这个说话来到创造这个天地万物。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而这个诗篇三十三篇的第六节就说诸天藉着耶和华的话而造。好清楚，犹太人以色列人对这个 Logos 他们不是陌生的。而在这里对这个 Logos 又有另外一个解释的，就是思想意念，英文亦做这个 reason。 在这个第一世纪的希腊人，他们亦都认识这个的 Logos， 他们认识的 Logos 为思想意念，为 reason。 这个 Logos 是一个充满着世界来到去启发世人，并且将这个意义秩序引进这个整个宇宙的一个的东西，一个的 reason。 因此呢，他们这班犹太人会同意约翰在第一章一至到五节所讲有关 Logos 的说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第一世纪的希腊人他们读到这个约翰所写有关 Logos 这五节圣经的时候，他们读到呢津津有味，他们说真的是好东西，有了。不过约翰跟着在第十四节就说了，道成肉身。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Logos 取了一个的身躯，有人的身体。希利人听到之后就摇晒头。他们很惊讶。他说一个思想，一个理念，一个 reason， 怎样可以成为人的呢？没可能的。所以他们感到惊讶。当时有另外一班人是洛斯底派主义的跟随者 Gnosticism。他们这班人开头读这个约翰福音一至五节的时候，一章一至五节的时候，他们读得津津有味，哇没得顶，这个约翰真是有了。但是当他们读到第十四节的时候，他们这班人也都感到十分震惊。洛斯底派主义是第一世纪末期广泛流传的异端。他们的基本教义就是物质 matter 是邪恶的 evil， 而灵 spirit 就是良善的 good。 因为上帝是个灵 spirit， 所以上帝是良善的，这样上帝绝对不能够去触摸物质 matter， 因为那些是邪恶的东西。又因为这样的论点，他们这班人认为上帝并没有创造天地万物，因为天地万物都是物质来的嘛。还有他们一个论点，就是如果耶稣是上帝的话，耶稣在地上面根本没有一个血肉之躯，没有你和我一个这样的身体，耶稣那个所谓身体是虚的，是空的。所以这班洛斯底派的人，他们否定耶稣的神人性。道成肉身， 是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有力的论证，驳斥了任何的宗教、任何的哲学、任何的信念。这班宗教人士、这班哲学人士、这班任何有信念的人士，他们都否定耶稣那个的神性，否定耶稣那个的人性。但是道成肉身确实是驳斥任何这些这样的论点。约翰在这个第十四节他继续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字，希腊文是 tabernacle， 是会幕，是帐幕。这个字令我们想起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旷野漂流四十年的时候，他们会停留一个地方，他们就会再将这个会幕来到建起来，以致到他们可以呢来到去敬拜上帝，上帝亦都可以呢来到去临近他们。这个字亦都让我们想起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个上帝与他子民同在的地方，上帝的荣耀充满着这个会幕，上帝的荣耀充满着圣殿。所以那个取了人的身体住在人中间的道，这个 Logos 并非别人，正是上帝本人。这个道，这个 Logos 不是一个的哲学，不是一个的思想理念，不是一套的道德标准，这个的道是上帝又是人，耶稣基督完全是神完全是人，他是那位以马内利的上帝，与人同在的神。耶稣基督是这个上帝在世上的代表，他有着上帝的样式。所以约翰就在这个第一章的第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是上帝差派到世间来的独生子，藉着他我们可以寻找到上帝。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第六节那里就说，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从来没有一个的宗教的神是亲自来到这个世间为世人来到去死，除了耶稣之外。释迦牟尼并没有自称为神，亦没有称自己为从上帝而来的，他只是去寻找人生那个生命的真谛，寻找人生里面的金科玉律，无可莫得。亦都没有自称为神，他只不过是阿拉那个的先知，这个可兰经的作者。在芸芸的世界宗教当中，这个道或者他们翻译做 the word， 只不过是一些的说话而已，一些的道理而已，一些道德标准而已。只有基督教的道 logos 成为肉身，上帝藉着耶稣基督到世间来彰显自己。如果约翰所讲的 logos 只是一些的说话，一些的话语的话，那样我们跟上帝的接触只是一些的头脑知识，只是一些理性的接触而已。不过这个 logos 的而且确是取了人的身体，可以站在你和我的面前，他知道你和我的名字，可以呼叫出来，他认识你，他知道你和我每一日生活里面的挣扎，知道我们内心那种的挣扎，他知道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各样的挑战，因为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这个 Logos 耶稣基督可以帮助我们与上帝有接触， 所以当我们去读经的时候，我们不单止只是说从圣经那里得到一些头脑知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维受到影响。其实当我们读经的时候，耶稣基督还在这个圣经那里显露出来，好像英文所说的 jump out of the pages， 就像在那些的诗经、圣经里面的章节里面跳出来。耶稣基督可以跟我们直接的沟通，深深的来到去影响我们，他是一个给到我们有血有肉那个真实的经历。因为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从那个圣经的章节里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头。因为这样的缘故，整本圣经都是充满着这个的动力，充满着生命力。整本圣经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圣经是书写的真理，而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活出来的真理。Robert Russell 是一个失明的人，他在他的自传叫做 To Catch an Angel， 捕捉天使那本书的里面，他讲述自己在一条河中间的岛独自生活。每天他都在条河那里爬艇，他看不到东西，怎么爬呢？原来他将一个有计时器 timer 的铃，一个 bell， 绑了在个码头那里。这个铃呢每30秒钟呢就会响一次。所以他能够根据这个铃每次响那个声音来到去判断那个距离。爬到够钟的时候就按照那个铃声那个方向来到爬回家。这个 Robert Russell 说，跳河在我面前，常常向我发出邀请，叫我去爬它，也都好像对我作出挑战，我真的要去爬它。不过那个铃，有这个计时器的铃，就常常提醒我爬完之后我要回到家，回去这个宁静的地方，这个静止的地方。人生就好比一条河，我们就好像失明的人，很容易被洪流巨浪冲散了，迷失了方向。我们需要一个静止的地方，我们需要一个宁静的地方，来到去将我们人生的方向再重新来到去对焦过。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宁静的基地，帮助我们对焦于这个永生的上帝，保守我们常常留在这个永生上帝的爱中。当我们去研读圣经，研读上帝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找到这个方向，找到这个焦点，常常可以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所以在这里再向大家作出一个呼吁，我们鼓励大家每日都灵修，确实是有他的意思，确实是有他的需要。当我们不想人生迷茫，我们不想做事失去方向的时候，上帝的说话，这个活现在我们眼前的耶稣基督就可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每日需要定时恒心的来到去认识他，去阅读他，以至到我们能够常常走在耶稣基督上帝的旨意当中。 Johnny Erickson 他说，上帝赐予我们最好的东西莫如他自己。耶稣基督代表上帝献上自己，将上帝的特质显露出来。正如约翰在这个第14节那里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无法赚取的东西。无论你和我怎样去努力，无论你和我用多少个钱，我们都拿不到这个恩典。有人 将英文恩典这个字 grace 写成为 God's redemption at Christ's expense， 意思就是上帝的救赎是基于基督的牺牲。而真理呢，耶稣基督就是真理的化身，你看见耶稣基督就是看见真理，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真理。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认识真理，这样真理就会叫我们得着自由，使我们不需要再与上帝来到去敌对，我们可以跟上帝来到去和好。真理可以将我们从惧怕、从软弱、从挫折、从失败等等的负面的事情来到去释放出来。让我讲一个有关恩典和真理的真人真事给大家听。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十年，有两个和平的使者 Peacemakers， 他们呢就去探访一群波兰的基督徒，跟他们讲有班西德的信徒很想代表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对波兰的一切所作所为向你们道歉，求你们饶恕，你们愿不愿意跟这班西德的信徒来到去见面呢？顿时现场鸦雀无声，没人出声。之后一个波兰的基督徒他就开口了，你们的请求我们是没有可能做得到的，波兰人的血浸湿了我们首都华沙每一块的石头，我们怎样能够饶恕呢？在双方分手之前，他们一起背诵这个主祷文，当大家背到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停下来，不能够继续背下去，整间房那个气氛变得十分的紧张。刚才刚刚发言那个波兰基督徒他又再出声，他说我都是要接受刚才你们的请求，因为如果我拒绝饶恕，我根本就无法继续背诵主祷文下去，我就更加不能够称自己为基督徒。这位波兰基督徒他谦卑，他诚实，他坦率，存着一个悔改的心，勇敢面对耶稣基督福音里面那个的真理。他坦率承认靠自己我是做不到，但是上帝会加添能力。他质疑自己饶恕人那个的量度，但是他是信靠上帝那个的恩典。他将福音里面那个的真理活现了出来，靠着上帝的恩典去饶恕别人。耶稣基督将这个恩典和真理充充满满地彰显出来，而恩典和真理就引导我们来到去挨近上帝，而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亦都更加的缩短。约翰在这个第十六节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上帝是无尽的活水泉源，有用之不竭的恩典。当我们凭信心向别人来到献出这个恩典的时候，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会从上帝那里得回这个恩典，我们从上帝那里就会得着饶恕别人那个的能力，叫我们在这个的冲突摩擦矛盾在那些怨恨当中，我们藉着这个恩典可以找到这个和解的方法，可以找到和平，与上帝 与人和好如初。今日或者你同我都需要饮于这个上帝恩典的泉源，或者有人伤害我们，使我们内心充满着愤恨、懊恼、苦涩，甚至说我一生一世我都不愿意原谅那个人的。今早上帝提醒你和我，藉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活出这个饶恕的真理，饶恕别人，以致我们心灵得着这个释放。又或者我们曾经伤害了别人而漠视不顾，今早上帝亦都提醒我们要承认过失，甚至作出适当的补偿。上帝的恩典能够帮助我们活出这个饶恕的真理，面对过失承担责任。我们在座当中都是父母，有很多儿女还是在这个的 teenager 的时间，当我们跟儿女拗叫，当儿女反叛不听话，很难搞，没办法的时候，亦都请我们做父母的记住，在耶稣基督里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恩典。耶稣会赐予我们恩典，给我们有能力来到帮助我们在教养儿女上面能够是做得更加的好。又或者我们人生里面有些破碎了的梦，我们经历信心的危机，我们此刻这一刻我们内心充满着怀疑，究竟上帝是不是真的呢？耶稣是不是爱我的呢？又或者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私人生活出现各种不同大小的问题，令我们的生命好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一样，我们不知所措，就让约翰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的说话提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读：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恩上加恩。这个丹麦神学家奇克果 Søren Kierkegaard 讲过一个有关王子的故事。有一天这个王子代表这个父王去到邻近的一个乡镇来到办事，当他的马车走过一个镇上十分贫穷的地段的时候，他从这个马车的窗看出去，看见一个年轻貌美的农村女子正在路上边来到去走路。之后这个王子呢无法忘记这个的农村女子，他每一天他都去到这个镇那里，这个女子出入的地方，为了是去见她一眼。见到她的时候就犹如与她亲近一样。她的心十分渴慕、爱慕这个的女子。但是有一个问题，怎样才可以跟这个女子建立一个关系呢？他有权命令这个女仔去嫁给他，他是王子嘛。但是他很希望这个女仔是真心乐意的去爱他。他又可以穿上这个黄袍，坐着这个装潢华丽的马车，同埋一队的军兵去到这个女仔的门口来到去迎娶他。不过如果这样做的话，他就不能够肯定究竟这个女仔是不是真心的爱他，一话是受到他的身份地位影响而嫁给他呢？这个王子想了一阵，他想到个办法。个办法就是他放低自己的身份地位权力，除了自己上面身上面那个的皇帝袍，穿上农民的服装，搬到去那个乡镇当中，住在那班乡民的里面，学习他们的言谈举止，分担他们的忧患，分享他们的欢乐。没多久 啊，这个年轻貌美的农村女仔认识了她。渐渐地他们两个还堕入爱河添。啊，这个王子所做的就好像耶稣基督为你为我所做的一样，道成肉身。这个 Logos 取了一个人的身体。天上的君王甘心乐意放下脱去他的王袍，取了人的样式，谦卑自己，住在我们的中间，与我们一起生活，分担我们的忧患，分享我们的欢乐。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他又很希望我们爱他。最终他还为你为我的罪甘心乐意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本来可以强迫你和我去爱他的，他是创造我们的上帝，他大有这样的权柄强迫你强迫我去爱他。但是他却选择了以一个无条件的爱来到去感动你，感动我。他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上帝。他不是单单一套的理论，不是一个的哲学思想，不是一套的道德标准，他是那个道成肉身。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我们可以在任何的境况里面，我们都可以与他相亲相近，我们可以去经历他，与他来到交通，因为他就是那位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主内的朋友，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你和我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俗语所说，你和我都抵死的。但是这位的上帝，他竟然因为要爱你爱我，要拯救我们的缘故，他甘心乐意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你说我们在他的眼中是几捍卫宝贵，在他的心中是占有一个几重要的地位呢？今天你又再听到这位上帝是怎样爱你，怎样为你的缘故临到我们的中间。我们听到之后，我们有什么回应呢？我们应该有什么回应呢？求神帮我们做一个彻头彻尾的基督徒，不是只是挂名的基督徒，不是只是做一个星期日的基督徒，不是只是人家爱我时我爱他的基督徒。就算人家得罪我，我都有一个的恩典，我都有一个这样的从上帝而来的亮度去饶恕别人。不单止在家，不单止在学校，在工作的地方，更加在教会。如果我们在教会都做不到的话，我们怎样还可以说代表耶稣基督在这个社区，在这个社会里面呢？求神怜悯我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阿们。我们同心祈祷。